这里有多少个人自认是耶稣基督的学生？请举举手。不太多，再来一次啊，再来一次。我讲的不清楚，这里有多少个人弟兄姊妹自己肯定是耶稣基督的学生？感谢神，学生就是门徒啊。那么去了两天的这关于门徒培训的一个会议，跟大概国语部应该有最少七十个同工弟兄姊妹一起过去。那么不单只是我们七十个人是要做耶稣基督的学生，也要帮助其他的人成为耶稣基督的学生。没有机会去，种种原因去不了的弟兄姊妹，其实一早已经是成为耶稣基督的学生。门徒就是这一个意思，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不用把它变成太过神秘啊，好像有什么色彩的。不，学生就是学生，学生呢总是跟着老师的。今天呢，我们去看看呢，耶稣去这个宴会。耶稣有大部分的时间呢，如果你翻开福音书，你就读福音书，你就会发现，他大部分时间都不在会堂，不在圣殿里面，不是好多人的这个在思想当中是啊，他躲在礼拜堂里面，我们要去礼拜堂找他。其实耶稣最喜欢呢，就是到外面转，到外面逛，到外面跟这个人聊聊，跟那个人聊聊，这个看看，那个看看，特别到别人家里吃饭。但我告诉你，这不是怎么讲呢，不是闲聊，不是真的去逛，而是他是有目的的。因为他大部分时间身在市井坊间，他是放开怀抱，但是同一时间他知道自己清楚自己的使命，他到世上来为了什么。他好几次用不同的方式对我们说了，人子来是要叫人得生命，且要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10章10节，大家都知道他来是要呼召罪人悔改，刚才我们也读了出来了。他是有目的的，而且他借出的人呢，大家要注意，不是其他的牧师，不是参加什么会议，不是去什么研经学会啊，什么研究那个研究那个的，他是走到很普通的人当中，甚至被列为罪人的群体当中。今天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去赴的宴会呢，我告诉大家，看看你有没有读过这个以前的小说。他去的宴会有好多，你猜是什么？是鸿门宴。今天这个就是鸿门宴啊，吃了就很不舒服的。但是耶稣清楚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为什么要到这世上来，为什么要去见不同的人，因为他关怀各阶层的人，他要跟他们有交流，有互动，他要进入他们的世界，他们要进入他们在社会里面的世界，他要进入他们心灵里面的世界，他要明白众人的颠沛流离，他要明白为什么众人不开心，整天闷着，没有盼望，他要进入他们的世界。但是其他的人为什么又很喜欢跟耶稣交流呢？很简单，耶稣有吸引力，有影响力，连罪人都抢着让着要去看他，要去认识他，要看看他是怎么模样的。感谢神，今天有不少社区里面的朋友也是带着相似的心情第一次到教会里面来。那么如果你今天是这样的一位朋友，你有点好奇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不知道好不好，顶多来一次不好，下一次我不再来。哪怕你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哪怕你是抱着不，耶稣，我要看看你有什么法宝，我今天就要反对你。哪怕你今天坐在这里就是这一种心情的，我告诉你，主耶稣同样欢迎你，主耶稣同样爱你，主耶稣同样关心你。只要你的心门稍微打开一点点，我告诉你，你今天就有意外的喜乐，意外的惊喜。因为耶稣，主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位主。弟兄姊妹，那我们呢？我们不是耶稣，你说，哎呀，我不是耶稣，我没有他的能力啊。错，我们是可以有主耶稣的能力的，不然这个学生都没用了，没意思了。做学生其中一个，耶稣要我们学他，不是打扮成为他，不是装作耶稣，而是有耶稣的生命，有耶稣的能力，有耶稣的权柄，有耶稣的胆量，有耶稣的心肠，有耶稣的怜悯，有耶稣的慈爱。弟兄姊妹，因为宇宙间最强的能力，基督徒弟兄姊妹，宇宙间最强的能力就是圣灵自己的能力已经在你的生命当中。为什么没有一点兴奋呢？真的，我邀请弟兄姊妹，你用你的右手，你按在你的心上。我们决志的那一天，不是说圣灵，我们欢迎你，我欢迎你住到我的生命当中。你不这样祷告吗？难道耶稣会骗你吗？阿爸天父，现在我跟弟兄姊妹们用手按在心上，我们就重新的在你面前认证。圣灵住在我们的生命里，宇宙间最强的那位圣灵，就是上帝天父自己的能力，都在我们的生命里。既然是这样，主耶稣，你去的地方，我们要跟你一起去，你来帮助我们，行出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你来成就。谢谢主耶稣，祷告奉主的名，阿们。真的有能力的。好，回到现场啊，就是今天路加福音的这个现场，就是这个利未，也就是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啊，同一个人，在家里宴客宴请。大概呢是耶稣呼召了他以后，他认识耶稣，跟随了耶稣，然后就发现，哎，我在这个我的同行当中，我的在 CRA 当中，我在税务局，他是税吏，这里有人做这个税务局当公仆的吗？有，但是不是说你啊，当时跟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但是他有好多好多的朋友同事，也许有一些这个邻居，他都把他们邀请过来。当然有好些人呢是不知道耶稣是谁，只碍着利未的面子。但圣经里面的记载呢很有意思的，你就看啊，这个经文其实已经写在你们的大纲里面，就是说在马可福音呢的记载有一点点的加添，就是说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坐席就是一起这个吃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里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其实意思就是说，去的人当中，除了利未或者是马太以外，还有好些人因为看见的情况，因为听见了耶稣曾经讲过的道，都已经跟随他了。所以并不是像后来所说，所有的人都是不信耶稣的，所以呢，就耶稣就被这个法利赛人攻击。其实当中已经有些人是跟随了他， 当然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耶稣为什么会吸引这么多人呢？因为立位请客，他的朋友可以不去的，他的同事可以不去的。你在家里 barbecue， 是不是你这个邀请100个人，100个人都出席？应该不会吧，对不对啊？那当时详细的情况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一般当时的人未见耶稣不爱几个原因。第一，耶稣从来不嫌弃人，哪怕你是麻风的，哪怕你是瘸腿的，他都一样亲近你，对不对？你翻开福音书其他的段落就可以看见，他永远不会把人看扁，甚至他愿意跟他们同台吃饭。同台吃饭呢，这不单只是中国人一个常常渴望的事情，家里同台吃饭，有大节的时候能这样做是一种福气，对不对？团圆。但原来在近东文化当中，在阿拉伯世界，在巴勒斯坦世界里面呢，能够同台吃饭，能够一起坐席，能够我有这个福气去邀请人过来我的家里一起吃饭，被邀请到某人家里吃饭，是一种建立友谊甚至是加深友谊的一个表现。所以通常弟兄姊妹请我过去吃饭呢，我尽可能都去，因为难得有人请你嘛，你没有人请我就不敢不请自来。但耶稣敢，后来耶稣敢了。在这个路加福音，如果你有机会你翻到第19章，这个撒该的那个记载呢就更精彩。但是今天我们回到第5章，就说利未邀请耶稣过去，耶稣就去了。为什么有人喜欢听耶稣讲话？为什么喜欢跟他交朋友？特别是那些被列为罪人的人，特别是那些社会地位给人贬低了的人，好像是税吏。为什么？因为耶稣从来不看扁人，耶稣从来是喜欢叫人看见生命光明的一面，他让人看见生命积极的一面，他让人看见生命开朗的一面。换一句话说，就是他让人看见，哎，无论你今天在这一刻你的生命是多么灰暗，以致是好像没有希望，他总是让你看见有盼望，可以改变的，将来是不同的。这就是耶稣，这就是人愿意见耶稣的原因。更重要的就是他体察人的需要，很具体的需要，不是哎呀将来有盼望啊，你死了就上天堂。耶稣从来不停留在这一块，他还看看你今天现在的情况，你今天你吃饭没有？吃过了没有？我们问了你吃过了没有？没有啊，那你说啊，快去吃饭吧。很少很少我们会说没事啊，没事，你过来，我请客，我陪你去，我带你去，我预备给你，很少，比较少。耶稣看见了几千人上万人在山边颠沛流离，没得吃，门徒他的学生要让他们回去，让他们回家吃饭了，太人太多了，你搞不定的。耶稣说让他们坐下，这是5饼2鱼的记载。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个老师。弟兄姊妹，你看见老师吗？老师的行事，老师的为人，老师的习惯，老师的生命，我们要常常放在眼前，常常放在心中。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好的学生吗？我相信我们都是好的学生，好的学生我们还要加倍努力，我们要跟着耶稣，他到哪去我们要努力的跟着去。 他体察人身体的需要，心灵的需要。但为什么有些人看把耶稣看成眼中钉呢？其实就是当时的法利赛人、律法师，圣经就这样说，第三十节，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埋怨，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你为什么跟罪人交朋友呢？你为什么跟别的信仰的人混在一起呢？你为什么跟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混在一起呢？你为什么这样不好的见证呢？你为什么要去那些地方呢？弟兄姊妹，你曾经被人这样这个提问吗？有人这样问过你吗？还是我们总是跟我们的小组一起，跟我们的团契一起，跟其他的基督徒一起？有好些弟兄姊妹常常告诉我，哎呀，我最怕是有布道会的时候，因为我没有非基督徒的朋友了，我的朋友完全都信了耶稣，不知道请谁。弟兄姊妹，不会的，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外面有好多好多人，通常被我们列为不良分子的，他们还不认识耶稣，耶稣自己就先出去了。他的门徒这一次在路加福音这一个记载当中，门徒跟着他过去，但是有法利赛人，就是那些自以为是好人的人，自以为已经守法的人，自以为我已经在添加定了一个座位，就是那些人在外面投诉埋怨说，你为什么到那个人的家里？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知道那些人信了耶稣没有？你真的不知道啊？你能看见人的心吗？所以不要那么快下定论。为什么律法师要挑剔耶稣呢？我看又是几个原因。第一，明显他就跟那些所谓不良分子啊，来往，就是非我族类的人来往。第二，他就是扰乱了当时的宗教体系，扰乱了当时的宗教秩序，明明说你不能的，他偏要去。其实弟兄姊妹，一切都是看我们的心态，看我们的心态。有好些弟兄姊妹总是问我，我好不好去参加公司这一个宴会，好不好去参加那个宴会，你去好不好跟某一些客户、某一些朋友跟他们一起，他们不是基督徒。我常常我问他们，我就说，你跟他们来往做生意，你究竟是纯为了做生意，为了毛利，为了多挣点钱，还是你同一时间也想看看他们的生命如何呢？不要骗自己，你要清清楚楚，你要知道，其实你走到这个还不认识耶稣的人的群体当中是可以的，只要你清楚自己是带着什么的心情过去。同样，你跟别人合作有不同这个形式、不同程度的合作，有些时候是可以的，只要你清楚你为什么要进去。如果是纯牟利，那你就要小心。也有些弟兄姊妹，星期天下午他说我要上班，我要没有选择，我一定要去工作，或者是我要见我的顾客，我有 appointment， 所以来不了崇拜。弟兄姊妹，我鼓励你，万一你认识其他的弟兄姊妹有类似的情况， 万一你自己有时候也因为类似的情况来不了教会崇拜，我鼓励你，你好好的想一想，究竟你是为了什么？你是为了多挣点钱？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不需要这样做，你大可以凭信心调换一下时间，你就先来崇拜。我告诉你，上帝不会让你吃亏的。但也不要骗自己啊！我去做生意，我是为了传福音。不需要这样。你看，耶稣要出去的时候，他就说：“我清楚，我为什么要到利未的家里去？因为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我来是招罪人悔改。”不是招义人，我来是找那些生命里面有亏欠有欠缺的，我来是找那些知道自己的生命有欠缺的，很想弥补的人，我来就是找那些人，不是找这些自以为是的人。弟兄姊妹，很简单的一幅图画，我不知道你在这个图画里面你觉得自己是谁。你是他的门徒，你是利未，你是利未的朋友，还是你是站在旁边去偷偷看，要挑剔耶稣的那些法利赛人文士？这个我留待你自己下一个定论，你自己说我是谁呢？所以弟兄姊妹，当年是利未邀请耶稣去赴宴，然后门徒学生跟着耶稣一起去赴宴，但是今天呢，恐怕呢没有人邀请耶稣过去了，因为耶稣的人不在这里，耶稣的灵跟我们同在，所以没有人呢是特意啊我要邀请耶稣过来吃饭。他们邀请去吃饭的可能是在座的弟兄姊妹，有人宴请啊，下个礼拜有弟兄宴请，可能过两天我的邻居他要邀请我过去 barbecue， 我的邻居不是基督徒，还不是基督徒。你呢？你公司里面有人邀请你吗？但是我就鼓励你把这个道理反过来，就说有人邀请我过去我去，但是我要确保耶稣与我同去。你能这样做吗？耶稣你不去的话我也不去，耶稣只要你去的话什么地方我也去，哪怕他是鸿门宴我也去，因为有你同在，我该说的你就让我说，我不该说的我就不说。所以这个关键的就是我怎么样才知道我是跟耶稣一起呢？我们如何预备自己与耶稣一起赴约？那么后面呢，第二段呢，我就有一节经文也写在你们的大纲里面，就是耶稣的其中一个门徒，最努力、最强的那一个门徒，走在其他门徒、走在同学前面的那个门徒彼得，他后来写了一封信，你看见吗？我们就一起念这一段经文好不好？已经写出来了，只要心里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其实呢十四节呢更有意思，十四节呢就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胁，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带着这一种的心去赴宴，去 barbecue， 人请客你就去。问题呢就是怎么样才算尊主基督为圣，心里尊主基督为圣。 其实不太复杂，就是每天每天刻意的，你都有一个决定，你就说主耶稣，今天让你带着我走。有多少人每天开始的时候会这样祷告？这个定义的，在早上对耶稣说，主耶稣，今天你就带着我走，你带我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试试看，可以试试看。但 你心里面你可能说，哎，我今天不是放假，我今天要上班呢。对呀，主耶稣，你今天能带我上班吗？啊，不是我带耶稣上班吗？不是，他带你上班，你愿不愿意这样？他知道我在哪上班吗？你没告诉他吗？好，我再问一次，有多少个弟兄姊妹你愿意这样祷告，每天刻意的决定，主耶稣，今天你带着我走，你带着我上班，你带着我去见我的客户，是每天的祷告。你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是当老板的，你可能是打工的，我不理你，你就这样的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心中尊重他，然后奉主耶稣的名进出。你要尊他为圣吗？你要尊重他吗？你就把他放在你面前，尊主基督为圣，奉主耶稣的名进出，奉主耶稣的名出入。你走进这个大楼，你走进你的办公室，你走进你的店，你走进这个 mall， 你把车开进这个停车场，你能说我奉耶稣的名，我就进入这一个空间，我就进入这一个地点，我就进入这一个 warehouse， 我就进入这一个客户的家里，我就进入这个会议厅，我奉主耶稣的名我进来。你能这样祷告吗？你愿意这样祷告吗？你相信你可以这样祷告吗？绝对可以。不然的话，你怎么样尊主基督为圣啊？就啊，在心里面尊重就可以了。不，如果你连祷告都没有了，我告诉你，你马上在行为当中，你就不会尊主基督为圣，因为你心里面没有这一种状态，你的心灵不在，你的肉体呢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第三，就是遵从耶稣的教导。对，也是不难的，大家这些经文都已经读过了，诫命遵守不难，爱人如己很难，很难。在每天的处境当中，如果你跑到利未的家里，大部分的人都是不受欢迎的人，都是教外的人，都是你的同胞，你的其他的同学看不起的人，你怎么样去爱他们如爱你自己呢？如果你走到公司里面，如果你走到学校里面，一些不会每一个人都是你的好朋友吧，啊，哪怕你是走到家里的亲戚的宴会，哦，这个洋人通常就是说 Thanksgiving is the worst time of the year， 感恩节是我一年当中最苦恼的日子。为什么？因为那些一年到晚都不见面的亲戚，不想见面的亲戚，在感恩节聚餐的时候都跑出来了。另外一个日子是圣诞节。我希望大家不会有这一个情况。我希望你们聚头的时候都是欢欢喜喜的。但是现实就告诉我们，有很多很多人，有好多我们每天要去的场景，都这个景况或者是场合都是这样的。有好些人我们是不希望见到的，也有好些人呢是我们不愿意跟他们一起出现的啊，更不用说啊，来个 selfie 吧，现在最流行的 selfie， 你碰见某某人你不喜欢他，他不知道，他邀请你，哎，我们来个 selfie， 借着五分钟之后在 Facebook 就出现了。 弟兄姊妹，你怎么样预备这一些场合？是无可奈何的，哎，没办法，没办法，有文凭。不，你就对耶稣说，耶稣啊，我要面对这一些，我要面对这一些，你能带着我走吧。还有，如果是一个约会，是一个宴会，是一个 barbecue， 是到别人的家里，如果是普通的一个商业的聚会，一个 sales call， 你去拜访客户，你进去的时候，你有没有祝福这一个聚会？我对有些弟兄姊妹曾经有过这样的鼓励，我说你每进去一个房间，每进去一个公司，一个 mall， 一个客户的地方，一个朋友的家里，你心里面先默默的祝福。他说哎呀，这个不能祷告。我说我没让你开口祷告，我就鼓励你先在心里面奉主耶稣的名去祝福这个地方。你不说出来，他不知道，但是你的朋友不知道，耶稣知道。你先祝福这一个地方，我说奉主耶稣的名，我祝福这一个聚会，祝福这一个会议，祝福这一个客户，祝福这一个宴会，祝福这一个 party。你能这样吗？你这样的话，你恒常的每天都这样做，我告诉你，奇妙的事情必然出现。所以呢，有时候还有一个这个指标，我们是可以可以用来衡量一下自己跟我们小组的一些属灵的习惯，就是说当我们小组聚会，正式的 official 的小组聚会的时候啊，就是教会指定的查经啊怎么样的时候呢，通常是怎么样开始的？团长组长们，你们训练到哪里去了？开始的时候做什么？有一个开始的祷告，对不对啊？然后进行当天的活动，最后呢有一些分组带导这个分享的时间，那就结束了，是吧？这个是很标准的流程。但如果不是小组聚会怎么办呢？如果不是团契，如果只是一个饭局，但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有一个饭局，或者到外面吃饭，会不会都有这一种流程呢？还有啊，在我们非小组聚会、非正式聚会的时候，我们谈话的内容又怎么样呢？你有没有想过，有多少次会谈到，哎，我今天灵修看了这一个经文。有些弟兄姊妹，我见过，有些弟兄姊妹呢，他就告诉我，哎呀，突然间，今天是出去吃饭，然后看电影嘛，去 happy 的嘛。突然间又这么严肃，说查什么经，有什么回应，又问这个别人的感受，不好吧？有什么不好？如果耶稣真的让你看这一个圣经，在这个圣经当中给你鼓励、安慰、帮助，为什么不能跟别人分享？我告诉你，啊，真的，我们要改变这一种习惯，不然的话呢？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知道耶稣什么时候跟我一起，耶稣什么时候不跟我一起。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今年七月份的时候，我到洛杉矶跟我的侄儿一起，有一个晚上我跟他一起出去吃饭，那么他开车，车开到刚要转进这一个mall 的时候，这个商场的时候，突然间有威武威武威武，然后有一个 fire engine 消防车，对，有一个消防车从旁边开过来，我就吓了一跳，我说什么事情？接着又有一个救伤车，有一个 paramedic 又有一部又开进这个 plaza， 我就看，哎，什么事情呢？我们也是去同一个地方吃饭呢。 还没说完这一句话呢，已经看见这个这两部车呢停在那个餐厅的门口。我说哇，糟糕了，是不是大火，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啊，哎，要不要改去别的地方。你说这个大牧师的就马上有这一种想法，但是我的侄儿，我是很谦卑也是很自卑的站在你们面前给你们说这一个故事。我的侄儿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基督徒，不是那种火热常常读经祷告，不是那种弟兄姊妹，他是一个信主的弟兄。他反而对我说，他说阿叔，你不如为这一个餐厅祷告吧。我马上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惭愧，我说为什么我会这样，这个反应怎么会这样不同呢？他平常我们以为他不冷不热，但是看见这个局面他就马上说为这个餐厅祷告。我们也没有机会问，哎呀，究竟什么事情啊？是大火还是有人开枪还是怎么样事情？我说对，我说我们不需要知道什么情况，因为阿爸知道，我跟你的责任就是在这里祷告，所以车还没停下，我们就先祷告。我说奉主耶稣的名，我要宣告这一个餐厅，在耶稣的恩典包围之下，任何情况都受到控制。那么后来呢，下车走进那个餐厅以后呢，我就问那边的这个服务员说发生什么事情。他说啊，厨房里面有一个童工他不舒服，所以我们就打电话叫了这个救护车来，现在就送去医院了，应该没什么事情的。那我们就坐下来吃饭。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不是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看见遇见不同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怎么样，我们本能的反应是怎么样。学生们，真的学生们，我们跟耶稣学习，我们就要我们的本能反应要改过来，我们的本能要我们的本能反应从投诉谩骂，从逃避，从埋怨抱怨，从恼怒改变过来，本能反应求主帮助我们就变成祷告。你愿意这样吗？你愿意学这一个功课吗？这个功课是要学的，是要锻炼的，可以学的，可以学的。但是有什么好处呢？讲了一大堆这样的话，好处就是你每一次走出你的家，每一次走出教会，每一次走进社区，每一次走到你的公司，进入你的学校，每一次进到一些你不愿意见到的人的当中的时候，你就有这一个本能的反应，有这一种超自然的能力，有耶稣的能力跟你一起，你就可以面对。哪怕有人投诉，你可以面对；哪怕你遇见意外的情况，你可以面对，可以撑得住。彼得前书还有下半这一句圣经呢，还有下半部，前面就是尊主基督为圣，然后有人问你心里面盼望的缘由，就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弟兄姊妹，当我们回答个人的时候，用什么心态？是辩证的心态。所谓辩证的心态呢，就是说我学了这一套这个护教的知识，我学了那一套神学的知识，你不知道，我就用这一套知识来攻破你的理论，你不信我就要你信。弟兄姊妹，不，温柔敬畏的心，温柔就是你体察别人的难处，你体察别人的处境，你像耶稣一样，你进入他们的需要当中。所以呢，有时候我发现传福音呢，对，我们要学传福音，我们要操练传福音，但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听，好好的听，好好的进入 朋友们、同事们的世界，明白体察他们的需要呢，像耶稣一样。所以我们要带着温柔敬畏的心，就是我们心灵里面要有准备。怎么准备？每天每天呢，透过诗歌，透过读圣经，透过在圣经当中一面读经一面祷告，我们就领受上帝的肯定，他的慈爱。你听，每天都听，听耶稣说我爱你，你是上帝宝贵的儿女。你们有每天接受这一种的肯定吗？有人对你说，除了你的家人以外，你的家人每天会对你说我关心你。中国人很少说我爱你的，但是如果你能说你就说吧啊，不然的话呢，你最少说我爱你，我祝福你，这可以了吧啊。但是更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从圣经里面你领受，就是上帝是爱你的。你有没有每天打开圣经都看见上帝对你说，你是我的宝贝，我爱你，我肯定你。因为如果你不是每天都受这一种洗涤，每天都领受这一种慈爱的话呢，我告诉你，真的很难很难出去爱不同的人。现在教会呢，马上要到十月，十月是我们的宣教月、差遣月。大部分的讲道，我告诉你，未来几个礼拜呢，祷告会怎么样呢？都是说出去、出去、出去、出去，你们要传福音，出去、出去。对，真的，等一下我要叫你们出去。但是出去做什么？你有能力站起来吗？弟兄姊妹，我们要。今天我都鼓励你们每天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去回答，去服侍个人，服侍众人。现在在外面呢，我们都知道，不用我多说了，全世界的人都跑到多伦多来，都跑到加拿大来了，是不是？非洲的、南美洲的、亚洲的、南亚洲的，黑皮肤的、黄皮肤的、白皮肤的啊，还有中东的难民、欧洲的，都跑到多伦多来了。这个世界就在我们的门口。大部分人都是不认识耶稣的，我们是不是要到他们当中呢？还是我们还是在自己人当中比较保险、比较安全？弟兄姊妹，耶稣的学生是要走到外面去。以前呢，因为公司的缘故，公司的缘故，有好多时候要出去参加酒会的，这个 after work 去 cocktail reception 那种这个情况，有些人很享受，因为他们本来的就是很外向的。我看在座的有不少弟兄姊妹都是这样的。有多少人喜欢去参加商业活动，这个 cocktail reception 的啊？不用举手，我就看看你们那么的脸就知道了。对，有些人是很喜欢去的，有些人呢是很怕的，因为为什么呢？哎呀，我到进到这个会场，认识的人又不多，有好多是大老板，有好多是洋人，我自己的英语又说的，哎呀。还是马马虎虎，又不知道站在哪里，我又不会喝酒，又怕喝醉。我能喝酒，但是喝醉就不好了，就是进不去这一些圈子，怎么办呢？不能不去，因为老板让我去，那怎么办呢？要我去破冰，主动介绍自己。哦，你有过这一种经验吗？可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可能你已经是经验丰富的这个高手，任何一个场景你都可以走进去，很舒服的，感谢神。但万一你现在面对同一种挣扎，我告诉你，你先预备，老板让你下午去，好，我去，并且我要欢欢喜喜的去， 不是抱着怨的去，因为从你脸上可以看出来的。如果你是忧忧愁愁的进去呢，不行的。你要像尼西米的，常常的就是在人的面前有喜乐的这个面容，你就进去。但是关键在什么呢？就是说，主耶稣，今天我去什么酒店，这里有一个 reception， 我一个人都不认识，但是我知道我要去。或者是你是做生意的，你是搞 startup 的，你真的要去碰碰看看有没有人你能认识，你就先去承认一下，就是说我真的没有把握，主耶稣你帮助我，但是我答应你，主耶稣，我进去的时候，我不单只要完成我老板交给我的任务，我不单只要拿别人的卡片，我还要把握每一个机会去祝福我遇见的人。那你说，哎，但是不能公开在这种场合传福音呢？我没让你传福音。就像昨天参加门训的那个牧师，他也说，我不要你去传福音。昨天传长听了这一句话呢，哇，都吓了一跳，怎么搞的这个牧师这个讲员。但是他马上说，我不要你传福音，我要你出去爱你所见到的人。 I want you to love the people you meet， 我要你去以耶稣的爱去爱他们，我要你去进入他们的世界，我要你去关心他们，我要你去聆听他们的需要。在他们有回应有问题的时候，你就提出来，你就告诉他们为什么你有把握，为什么你有盼望。弟兄姊妹，同样的，你在公司的场合里面都是可以的。所以我现在就说，带着耶稣给你的安慰、肯定、平安，你就每天走进社区去。这样的预备，这样的预备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需要的。不然的话呢，我们传的福音就变成一些定律。我们要让人看见的，就是这一些学生，耶稣的学生，是活人，是有生命的，是有把握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呢？耶稣最后就说，我来是召罪人悔改，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没病的就不需要看医生。问题呢，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病，包括你，包括我自己，我们都是有病，我们都需要看医生，我们都需要看耶稣这一位医生。他来是召罪人悔改。不要以为我已经信了耶稣，我不再是罪人。弟兄姊妹，千万不能这样想。悔改，我们是天天都需要悔改，天天都需要耶稣来洁净我们，天天都需要耶稣来帮助我们。每天早上就说，主耶稣，今天你带着我走，你带着我上班，你带着我上学，你带着我休假，对呀，甚至休假的时候你带着我去吃饭。不然的话呢，你就会像刘牧师看见救护车的时候第一个想法就是另外找一家餐厅。但是我们的目标就是像刘牧师的侄儿，看见救护车就让他的叔叔，哎，你为他们祷告。能不能这样呢？所以求耶稣，求主耶稣，让我们跟着他去赴宴，不单只赴宴，就是赴约，任何一个约会，任何一个场合都跟他一起过去，敞开心怀，冲破界限，与耶稣一起去，可以吗？愿意吗？啊，有人点头，感谢，感谢神。我但愿每一个人都点头。我们来一个祷告，有祷告。 阿爸天父，我奉耶稣的名来祝福在座的弟兄姊妹，我来祝福在座的朋友们。纵然今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不同的需要、不同的难处、不同的状况，然而没有一个难处是你不能帮助我们面对的，没有一个难处是你不能克服的，没有一个难处你是不愿意听我们讲的，我们真的是什么都可以带到你面前。阿爸天父，愿你今天就帮助弟兄姊妹们先有一个甘心乐意的心，来天天邀请主耶稣成为我们的引导，帮助我们进入每一个处境，哪怕是工作的处境，哪怕是邻居，哪怕是学校，哪怕是我们的生活的圈子，哪怕是我们对啊要去旅游的地方，主耶稣，我们真的是这样的需要你，你来帮助你的学生，栽培我们，让我们有自然的反应。第一个意念，第一个反应就是想到你，第一个意念就是把事情放在祷告当中，来帮助我们。在座主耶稣啊，我也知道在座可能有好些朋友还没有正正的面对自己的难处，没有把生命交给你。主耶稣，这一刻我就奉你的名来邀请这一些朋友，在今天就打开我们的心怀，对你说，主耶稣，我承认我的生命是有亏欠，有不完全的地方，我承认我的生命有迷惘，我承认我真的是一个罪人，不知道生命为何。主耶稣，求你赦免我的罪。主耶稣，求你今天就接管我的生命，把我重新的建立起来，让我有新的开始。阿爸天父，我都这样的来祝福今天聚集在这里的人，我知道你已经垂听，我又求你特别感动那些刚才跟着我决志祷告的朋友们，你让他们有进一步的行动，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刚才有没有人跟我做这个祷告，就把生命打开，把心打开，迎接耶稣进去的？如果有这样的新朋友的话，我邀请你现在可以举一举手，不要怕。有没有跟我这样祷告的？后面是不是有人要举手？有没有？有没有？没关系，现在不举手，等一下跟我们谈都可以，跟父母师谈，跟我谈，跟我们的诸位同工来谈都可以。主赐福给你们。